感谢主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能够站在主的面前啊，为我们的主做见证，这是一个无上的一个权利啊。那么我觉得我不配，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叫做照我的本相啊，照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相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的本相只有两种，一个本相就是我们是罪人，还有一个本就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只有这两个身份，要么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要么我们就是还是没有认识他的罪人。那今天呢，我是照着我的本相，我的本相就是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么我在这里是要为我的主做见证，愿他得着他还没有得着的世上的羔的羊啊，好不好？让我们先低头有一些祷告。主啊，这是你的时候，这是你得荣耀的时候，这是你的儿女指着你的名夸口的时候。主啊，我们软弱，我们不配，但是主你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软弱的主。主啊，你是干强的主，你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福音。主，今天愿你在这里得着荣耀，愿你得着你世上的羔羊，愿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舍命所成功的救赎得着它完满的功效。我们把这在座每一位，无论是已经蒙恩的还是还没有蒙恩的，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我们主的手里。主，愿你的灵运行在这里，愿你的灵庇护这个地方。主啊，愿你的宝血来接近每一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我们先翻到我们今天的大纲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单章里面。今天我要传的这个圣经呢，我们把它列出来了，我们来啊，我们来一起，这一共有三点，实际上这三点呢只有一个大点哈。那我们先一起来同声的来念第一点，好不好？来，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直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几个的重点啊。这一段的圣经我不知道有读过多少遍了，但是以前呢，我总觉得前面这三个弟兄们好像不是很适合的样子，因为传福音嘛，弟兄们都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叫弟兄们。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他这个福音呢，你们是已经领受了。但是保罗好像在这里他觉得不够，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在他的英文里面，在这个告诉里面、知道里面，就是有点在提醒你们啊，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传的福音是一个从来就没有改变的福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看到说，今天世界上一切人事物、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变来变去，昨天是对的，今天不一定对，今天对的明天可能又错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 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能够废去。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所传扬给各位的福音是一个从来就不更改的福音，当年是怎样，今天还是怎样。那么在这个世界上面，在现在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的福音被人所更改，很多今天的福音不能够说是福音，许多人根据自己的意识来传一个所谓的福音，那个福音好像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一样，那个不是一个福音，是有人在那边欺骗。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站在这里，我给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传这个福音，我们也是要告诉所有今天来的朋友们，我们传的福音是领受来的，从主耶稣基督那里领受来的，从使徒们那里领受来的，是记载在圣经上面的，是有无数的见证人，是目击的证人所知道的，我们传的是这个。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本身应该是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的一个见证人。我们传福音还不是传一个教训，或者一个要你们相信一个理论，我们所要传的乃是这位复活的主，活生生的一位主，而且活到远远远远的主，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主。我们传扬的是这样的一位主。今天这位主他活在我的里面，我可以为他做见证。我今天敢站在这里是因为知道他活在我的里面，我也相信这位主也活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传扬这一位的主，我们是要把这一位活的主、复活的主来介绍给在座还没有认识他、接受他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在座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有没有朋友，能不能把你们的手举一下来，举高一点。好，感谢主。好，感谢主。我盼望今天主借着我这个卑微的人在这里为他传完他的信息，传完他传讲他的自己以后，你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啊，蒙恩的这个罪人，没有错。那么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保罗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今天我们要传扬基督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说世人都犯了罪，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是罪人，那我们就无法接受认识这位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并且埋葬了，而且第三天复活的主。那么今天很多人不会承认，好，我是一个罪人。我以前也不承认，如果有人说我是罪人，我会发火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一个人是不是罪人，我们心里面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只有一个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已经麻木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要使我们的良心麻木的。今天按照人的标准，我们人都蛮好的，因为我们都坐在这里啊，如果是罪人都要关到监狱里才对嘛。但是我们都坐在这里，我们都是所谓自由的。这个美国是所谓一个自由的国度，很多人想到这里成为自由人。但是照着圣经，自由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叫自由人呢？什么叫做不自由的人呢？那做罪的奴仆的人，就是在罪以下的人，他就是一个奴仆，是不是自由的人。所以今天很多人在美国，你可以说我是自由的人，但是神说你是罪的奴仆， 你是不自由的人。那么世界上的标准是与非，刚才说过常常在变化的，按照人的法律，今天在加州这里定为犯法的有罪的，你到内华达州就不会有罪，所以内华达州到处有合法的妓院，有没有，都是有执照的，但是你在这边好像这是不对的，这是人的标准。但今天我们讲到世人都犯了罪，这句话不是人说的，这句话是神说的，就在神的眼里，按照神的标准，他说什么呢？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他说没有行善的，是连一个都没有。那么讲到世人都犯了罪啊，那我们就要说什么是罪啊？很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今天过的一个生活是不是照着神的标准过的，我们就是活在罪中。所以圣经说叫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行善你却不去行，这就是犯罪了。诗人大卫呢，他甚至有过这样的一个祈祷，他说求神呢赦免他隐而未现的罪。当然如果你今天公公开开去做一些罪恶，作奸犯科行恶，这些罪，在这三样的标准，就是你行恶犯罪，你不行善，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是犯罪。还有常常我们犯了罪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在这个标准下，在神的这个眼光中，有哪一个人还可以诚实的说我没有罪？今天我相信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非常的体面，包括我在内，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把你现在头脑里面所想的什么都写在这个，比如有一个荧幕，大家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想很多人最巴不得地下有一个洞哈，会钻进去的，因为我们常常是需要带着一种假面具啊，我们要把我们不好的东西、丑陋的一方面要尽量把它掩盖起来啊，把我们最好的那一方面把它彰显出来。但是呢，假面具只能骗人的，我们人可以骗人，我们甚至可以骗自己，但是我们想骗神的话，那是门都没有啊。这个经上怎么说呢？他说他知道万能。今天有很多人犯了罪啊，到了法庭说，你说有没有罪啊？没有罪，要看你什么办法，没有要有证人，没有人好像做了事情二十年看见啊，就没有罪。那经上怎么说呢？他知道万人，然后呢也不愿做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全的。这在约翰福音2:24-25，就是我们的主他不需要什么证人呐、啊，他知道你的心里所全的是什么。那么心里所全的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15:19那里说，他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有伴毒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全在我们心里的。那比如说这个妄政嘛，什么叫妄政呢？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些新闻，前不久有一个流浪汉被抓进去关了8个月，后来无罪的释放，为什么？有3个小女生呢做假见证，因为他们逃学怕被家长知道了，结果就诬告这个流浪汉做伪证，就妄证，说这个人曾经性骚扰我们啊，结果这个流浪汉被抓起来，结果呢8个月以后真相大白，他是清白无罪的。这三个人就从被告啊，就从告原告成为了被告，他们才是真正的罪人。 但人要经过八个月的，要有一个无辜的人受害，但是神不会受人这样的一种欺骗。而且呢，一个人活在罪的中间的时候是很苦的，一个人做罪人也不是白做的，他有报酬的。圣经里怎么说呢？他罪是有工价的，就是你做工他给你价值的。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说让我们知道，你犯罪，你失去自由，而且你还要得着报酬的，不让你白做的，就有一天你要死在罪中。那死了就是不是就完了呢？不，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人人都有一死的，死后就了了，没有，死后且有审判。那个时候审判是谁在审判啊？神在审判。那神根据什么来审判啊？根据人的法律吗？根据他的法律，根据他的标准。他要证人吗？他不需要证人，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证人。就像圣经里说的，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而且人所说的话，当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招供出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今天很多人可以戴着假面具来做人，因着我的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讲给大家听。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房客，他宣称啊他是律师，后来因为有事情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的确是像一个律师。如果这个人不像律师，就没有人像律师了。西装笔挺啊，披着风衣，谈吐就是一个律师的样子。然后他就来说他为什么不交房租，他为什么做什么样啊，讲得很有道理。好，我给他机会。很少见到他了。有一次他打电话来说他家里的水管爆了，但是他不让人进去修。水管爆的时候不是光光影响到他的那个单元，这水都漫到别的地方去。结果我们就进去，结果呢他把他的房间里面东西挡起来，他一个人出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他这时候完全不像律师，他像什么呢？他像那个泰山，电影的泰山呀，全身脱得光溜溜，只是这里绑了一条破破的，这个脏脏的那个像垃圾桶里面捡来的那个破布。我吃了一大惊啊，我觉得这个是判若两人啊。我心里面就有一些的感受。后来呢他绝对拒绝我们进他的屋子，但是我也知道他屋子里面传来一阵阵的恶臭。后来他知道可能纸包不住火，他在那边住了很多很多年了，是原先的这个屋主所带来的一个房客。后来他搬出去了，那天我到他单元里面去拿到回来这个房子，我打开一看，我是从来没有看过那样的景象。那个屋里面的情形我很难描写，大概是这样子的。你走进去啊，你脚踩的那个地方，所踩地方，这个垃圾有三尺这么厚，我一点都不夸张，因为门是打不开的。就这个人住在这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把他的垃圾扔到外面去，走到他厨房里面去，他的那个罐头，空罐头啊，那个堆起来是从厨房地下一直堆到天花板，里面这个床啊，旁边有几百个烟头，就是放在他床上面，就是随便讲的，破破烂烂、脏脏的，里面呢、啊，到处是接满了蜘蛛网。要拍恐怖片在这里面的话，那个景色是最佳的。地上有几百个空的酒瓶，是这么大的。你走在上面，你脚没有落脚一块的地方，你真是很难想象。到后来我是怎么样来修复这个呢？叫人呢、啊，不是去清理垃圾，去挖，用锄头啊去挖这个三尺的垃圾，用那几卡这个车一车一车运走。运走后那个木板呢是烂掉的，那重新铺木板，所以整个的 房子不是要做一次的这个清洁而已，乃是要重建。但是呢，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在到处找，我很想找一下他当初穿那套西装放在什么地方，我真的看不出他有地方放那套的西装跟那双擦得很锃亮的皮鞋，没有地方了。这就让我们知道说，今天一个人甚至是可以宣称是一个律师，他的真正的理念我们外面人不知道的。一个人可以外面好像是活在阳光里面的里面，但是里面是就像圣经所说的，是坐在死荫幽谷的里面。神看见了，所以神来拯救我们。所以这里说的基督是照圣经说的，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是埋葬了，说明他是真的死了，肉身是真的死了。弟兄姊妹们，现在有很多的传福音，传到主耶稣不是为我们罪死的，或者为这个死，或者为那个死的，或者说不久前的这个时报周刊、时代周刊，美国的就封面就说耶稣为什么要死啊，世人不知道，还不知道，答案就在圣经的里面。所以我们传的福音，我们乃是根据圣经，照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复活不是说只是复活，有证人的，这里说显给谁看，显给谁看，这些人都是目击的证人。他这里说有的那一大半今天还在，也有的已经睡了。哎呀，这个讲到已经睡了，就说明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都知道睡了就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得着了他远远的生命，我们再也没有所谓死的这件事情。因为罪死呢是罪的真相是死，如果主耶稣替我们救赎已经为我们偿清了这个代价，就断没有一个道理说我们还要再接受这个公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世界，我们就睡了。今天我们要传的是就是这个全纯正的福音。这个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圣徒，他们效法他们的主，效法我们的主，流血舍命传到今天的。我们要传这个，我们要说基督照圣经所说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我们每一个接受他的人，我们都是他复活的见证人。那你可能要问，基督是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当时的复活今天已经恐怕都睡了，那证人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如果我不是因着主的恩典，我可以站在这里做他复活的见证，我就不配站在这里传扬这位复活的主。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的时候，这讲到弟兄们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再告诉你们，好像保罗在这里传福音还不仅仅像传给还没有接受他救赎的人，他也是再着重的提醒弟兄姊妹们，已经信主的人，蒙恩的人，我觉得我们非常的需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我们信徒的救主。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说，他昨日拯救我们，他今日拯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包括在座的朋友们，今天神的儿女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作为这位复活主的管道来把他介绍给各位，要各位一同同得这救恩的好处，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们， 每次我们无论是站在这里传福音，还是我们坐着再来温习这个福音，这都是我们得重新得到拯救的机会。刚才我说到说这里，比如说有的弟兄已经睡了，但是我们还在，我们还没睡，我们一样做见证，我们一样正在继续的领受主的救恩。当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产生功效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位在我们里面的主介绍给朋友们，介绍给还不认识这位主的朋友们。让我来做一个见证，我这个见证呢是要见证主怎么样拯救我。我信主很多年了，但最近主又来拯救我，让我知道说这位复活的主啊是又真又活的，是在我的里面的。不是说他今天复活了，神的儿子以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然后复活了就失业了，就不显出继续显出他的大能来了。我认识一位主里的老弟兄，很多年，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今年94岁。那么现在他是住在老人公寓的里面。大概3个月前啊，我收到一个消息说他身体已经很衰弱了啊，得了癌症。那么我就去看望他。那这个老弟兄呢，他很爱主，他是一个真是爱心谦卑而且很忍耐的人。我们在一起有一些单独的一些私下的交通。他的年龄比我整整大了50岁。我从他那里常常得着益处。那么在交通的时候，他就说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我感谢主给我这么多年的恩典，我觉得我啊可以，现在既然生病了，我可以到主那里去啊。然后他就笑笑的说啊，我们毕竟还活在肉身啊，我就盼望我去的时候呢能够快一些啊，能够不要遭受很多的苦啊，就去。他说这我们是人呐、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还在肉身里面，我很能了解。后来这次以后不久，我就收到消息，他就啊紧急的住院了，在医院里面有1个多月的时间。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啊，他的女儿他的孩子啊，他已经有5代，他的女儿呢已经也是住在老人公寓的，70几岁两个。那么啊就通知我他在哪里，但是我始终知道说他住在哪个医院，也知道他住在哪一层。但是呢啊我那时候实在是非常的忙啊，哎呀我就一直没有时间去看望他。虽然我心里也很记挂的要去看望弟兄，但是我一直没有去，也没能去。我想我总会去的，而且我心里面似乎对死亡啊很藐视，是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到主那里去嘛啊，是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后来呢我又收到电话是在他们聚会当中的一位负责弟兄打电话给我说他说某某弟兄他现在住在第几楼在哪医院，他言外之意说他希望见到我。那我说我会去看他，我就把这件事情啊慎重其事的就写在一张纸上面啊，要做的事情，重要事情要先做的啊，就是我一定要抽时间去看望这个弟兄。但是我发现呢其他的事情一件一件做完，都做完一个就化掉一个，化到最后就剩下这件事情还没有化掉，就是看望这个弟兄的事情还没有去看望，还没有化掉。哎呀我心里也着急，还想去看，但是就是还没有去。 好，就在两个月前，就是两个月前的今天傍晚，我就收到他女儿的电话，说他父亲今天刚刚从医院回来了，医生说他已经陷入昏迷了，已经在他昏迷之前，这位老弟兄说他一定想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回到他的老人公寓，他自己住。那么他回来了，那结果他的女儿就告诉我，哎呀，到现在的非常的困难。我说怎么了？他说这老人公寓的一个规定啊，是说住在这里的老人必须能够自理才能住在这里，现在他已经不能自理了，那根据他的规定，他是不能住到这个公寓里面来的。结果说居然他回不到他这个家里面来了，而且呢还有一个，他已经陷入昏迷，那么需要有人24小时的来看着他，而且他是靠着点滴在维持。哎呀，我一听这个事情怎么这样呢？那我当时他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说他们也都是老人呐，也都是70几岁的，就不知道该怎么照顾啊，现在正在紧急想找人啊，就问我说能不能帮助找人来看顾啊这位弟兄。那时候我心里有点着急啊，我就说哈，我说我们去找，但是还没找到之前呢，我说明天上午我7点钟就先到你那边，我来先排我一个班啊，我先来看护这个弟兄。那第二天早上就是明天，两个月前的明天啊，早上7点钟我就到了那里。我到的时候有一位看护呢正在开班，他守了夜班，他要走了。哎呀，我一看到这个弟兄，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整个变了样子了，非常的瘦，非常的干，而且呢那个滴管呢从他的鼻子穿进去，从喉咙进去，他嘴巴要用口来呼吸。那个看护就告诉我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怎么样来照顾他。那我就知道这些也好，他就去了。那这时候呢我知道了现在情形很困难，找不到人来看护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呀，我看到他时我心里那时候开始难过啊，我说这个弟兄在他住院之前，他跟我交通，他盼望主把他快快的接去，不要受这么多的苦难了。他现在他还在受这么多的苦啊！哎呀，我看他那么难受啊，我不敢埋怨主啊，但我心里有问题，我就问主啊，主啊，就为什么不把他快一点接去呢？这时候啊，像一个闪电一样在我头脑里面说啊，这是因为你的缘故啊！哎呀，我听了我。这是同时啊，就圣经的话现场就说，在马太福音25章里说，主说我生病的时候也没人来看我，意思说就那段圣经我们弟兄都知道，意思主说呢，如果一些事情你不做在我这个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身上，就是不行在我主的这个主的身上。哎呀，我那时候一瞬间我真是觉得被定罪啊，因为这个弟兄在这个苦的时候我没有来啊。哎呀，看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过。那时候屋里只有我跟他，我就拿了一个椅子坐在这个弟兄的床前，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迫切的向主祷告，我向主认罪了，我说我实在是得罪了主。说是信主的人彼此相爱，不是关在言语跟石头在，要在行为的诚实上，但我所做的好像不是在行为跟诚实上了，我心里蒙主的关照，蒙主的拯救，所以我在那里认罪啊。那另一方面我求主啊，我说现在请你把弟兄接到你那里去，他这个苦啊是为了我，我是这样感觉。所以我在那边很迫切的祷告，我甚至祷告主说，我说现在就把他接回去。然后我在那里只有短短的2个钟头左右的时间，我看到这个弟兄，这时候有个护士来要为他打针，因为护士说他这两天的情形已经好很多了，比前阵子好很多了，就觉得说要来正常的继续跟他做打针。大家都没有想到说他还能在世上多久，所以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陪着他。 护士来了，正要为他打针，这时我看到一个弟兄睡着了，我知道他已经睡着了，我知道主把他接去了。这时候护士说：“啊，我们给他打针。”我也没说什么，我说：“啊，就。”这个护士说：“哎，他去了。”我说：“我那时候我的心里面对主有无比的激动，我真是用言语难以形容。就是主是一位复活的主，他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主，还在拯救我们。刚才我们说大卫说要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犯了罪，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得罪了主了，但是主如果爱我们，他显明我们的罪，给我们机会。有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在那边受苦，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原因，因为我们是身体，是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就跟着有反应。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心里非常的安息，我那种的感激，那种的感动难以言语难以形容。这个弟兄就平安的去了。这时候那因为大家不在，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发生这么快，那护士就跟我一起来帮他做清洁的工作。我看到这个弟兄背后那个误诊啊，破皮啊，破了很多，我心里非常，一方面很难过，一方面我很感激主，让我学了一个功课，让我知道说我们信主的人，主还在拯救我们，天天的做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这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主，他不愿意我们在不知不觉甚至犯罪得罪他，我们还不知道，他跟我们向我们显明，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所以这原先是我心中的一个秘密，只是我跟弟兄，我从来也没跟他讲，甚至跟家属讲过，只有我的姊妹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我觉得我为主的原因，要为主做见证，就告诉大家说，我今天站在这里传福音，我不是要给你传一段的这个文字给你，我是来把这一位我能够见证的活的主介绍给你。那什么叫做你信主呢？就是你要跟这一位主认识他，你遇见他，你跟他建立起关系，你悔改，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承认他是为了你的罪死的，你接受他，你跟他有了这个生命上的关系，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目的。我不是很在乎有没有人举起手来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我甚至不是很在乎有没有人跑到前面来说我今天接受耶稣，我只在乎的一件事，就是从今以后，我不是什么时候，你如果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你愿意不愿意认识他，接受这位主，复活的主，到你的里面做你的主。只有这样，他做你的生命，那就像圣经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他们不是摆在外面看的，赐给他们来去做我们的生命，就使他在我们的里面做主掌权。就像刚才我们诗歌里面所唱，第一首诗歌唱，我们心中有没有空处为主来留啊？就主要来坐在我们心中，这是我们所传的。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严格的说起来是传福音，但更严格的说，我是传这位福音里面的主，是这位耶稣基督。我把这位耶稣基督也是我能够见证我所认识的，现在就活在我的里面，也活在座各位弟兄姊妹心中的主，介绍给在座你还没有认识他，还没有接受他的人，希望他成为你的主，拯救你。这是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的是一位活的，而且是活到永远永远的主。所以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他不是说光光死了，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不是说死了就了了，他复活了。他复活以后做什么呢？现在他复活以后就把他自己显明给个人看，让个人没有怀疑的知道只有这位从死里复活的 人子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他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就是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而且他一生的做我们的救主，不断的来拯救我们。不是说今天你在这里接受了主耶稣，洗净一些罪，这拯救就了了了。我刚刚做了一个见证，主还在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这样的见证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做，因为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还不停地在蒙这位救主的拯救。我们正是因为这位救主活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在拯救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像当年那些见证人一样说，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主，我们也是他的见证人，所以我们传扬他。我想今天救恩的门还是开的。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虽然不是很恰当，但是我觉得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救恩。美国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寻找自由啊，我刚才也说这不是真自由，虽然不是真自由，大家还是拼得很辛苦啊，要在这里的自由。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时候啊，所以没有身份，没有办法在这里待下去。哎呀，要拿到身份很不容易啊。结果呢，好像有很多人就变成非法的，就是所谓的没有身份啊，户口啊黑了啊怎么样？哎呀，美国政府有一天发善心，说现在要大赦啊，只要你在某年某月之前你来，照着规定。你承认你今天是一个非法的，我就白白的就给你绿卡，你就得到赦免，你以前那个违反的移民法那个规定就一笔勾销，我就给你一个身份，新的身份，你就可以在这里居住下去。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说一直开的，你要在某年某月几号几日之前，因为这个有截止日期的。同样的，朋友们，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不是说没有截止日期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升上高天，他还要再来。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我们相信他，接受他，我们的罪就被他的血所洗净。他不仅把我们从以往的罪孽里面救出来，他还要继续的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圣经说他更是我们信徒的救主，我们很需要他一路拯救，一直救到天国里去。就像保罗说，我相信他会救我进他的天国，我们需要靠着主来救我们进他的天国。但是我们要记得，主再来是有时间的，他再来的时候，这恩典的门就关了，截止日期就到了。今天如果你不愿意站起来接受他，将来那一天啊，你就想爬着到他的面前接受他也太晚了。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你遇到的是一个复活的主，你知道他从死里复活的，盼望你不要犹豫来接受他，放下你的假面具，像我们诗歌所唱的，照我的本相来到我的面前。如果我们说照我的本相来到面前，至少还有一点诚实可言，否则的话我们连一点最基本的诚实都没有。但感谢主，就是这点诚实也是主的恩典做的，不然我们不可能讲到诚实，我们本来就是欺骗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接受了他，那我们也不要忘记你是怎么接受的， 你是怎么入门的，就要记得你是照圣经所说，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是为我的罪死了，不要再用任何用任何的说基督是为这个死了，为那个死了，那不是圣经。让我们照着圣经来领受，圣经里面的话一笔一画都不能够被更改。我曾经看到一个游戏，有十个人一排在那个地方，每一个人中间都隔着，那么这里有一个原画，是一个画啊，是简单的画，那十个人里面第一个呢就看了一下这个原画，然后就开始在这个一张纸上面画一些东西，那第二个人就看了这个人第一个人画的，然后他再去画根据这个画的，我就发现啊，到了最后越画越不像，到了最后一个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画的跟前面的这第一个原来的那个是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不是这样，朋友们，我们传的耶稣基督也不是这样，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远远都不改变，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他不改变，你也在改变，但主耶稣不再改变，所以我们所传的是这样的一位基督，很值得，很也是很需要来接受他，不要错过这个救恩的这个机会。我想我所能够说的也就是这些，如果要我总结一句话，我就说我所传的福音实际上是一个人，就是这位神道成肉身，从为我们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盼望你今天能接受他，他跟你的生命发生关系，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救主。记得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事情啊，他举手为他的门徒们祝福，然后是正祝福的时候就被取升上高天。以前我读到这个圣经心里很不以为然，我说怎么搞的，主耶稣正在祝福一半门打断他干什么，是正祝福是很重要的事情，不应该打断他。是后来有一天主开我的心眼，我才知道主不是感谢主，他不是说好我祝福完了我现在走了，他是正祝福的时候被接到天上，这说明什么，这个祝福远远不会中断，他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他现在还在做，一直要做下去。所以说弟兄姊妹朋友们，认识他是有福的，他保守我们的脚步，无论我们今天是已经信主的还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认识他是我们人生的至宝。如果我们认识他，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了价值，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走的时候是很凄惨的，是很悲哀的，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是睡着了，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走的时候就说是死了，而且是死在最终。如果我们认识他，我们离开手就说是睡了，而且是睡在他的怀抱中。朋友们，你们要做哪一种的人，这决定是在你们的手里，因为神给我们救恩，但是他还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强迫你，所以你选择，你要接受他，你要拒绝他，都在你的选择之中。但我盼望你能够选择他，他也盼望你的选择是对的，他成为你的主。那我们再来有一些祷告好吗？主啊，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今天早上你借着你的灵在这里显现，在这里运行，要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主耶稣啊，你知道人的心肠，因为你认识万人，你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主，你乐意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拯救我们， 我们要特别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今天在这里，无论是已经蒙恩的罪人还是罪人，主，我们要来仰望你。主耶稣啊，已经信主的人，求你继续的保守，使我们不至于把这美好的福分随流失去。主啊，你是我们心中复活的主，你继续做我们生命的主，念尽我们，拯救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的日子。主，在座有几位的朋友，今天你恩典的话语已经向他们说明，主啊，不是人的话语，是你的灵能够拯救失散的灵魂。主耶稣，愿你再次做这样的事，拯救罪人，使我们一同诉说你的怜悯慈爱。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愿你将这样的机会赐给每一个你所拯救的人，愿众弟兄姊妹都能够经历你复活的实在，将你这位复活的主介绍给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呢，刚才我知道有几位的朋友，你们还没有信主耶稣，如果你们愿意接受主耶稣的，现在你们已经明白，已经清楚，我愿意你们在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能从心里面向主耶稣发出这样的祷告。要明白，你是要跟主来发生关系，你也是要得着这个主，也是这位主要得着你。你不是接受一段的道理，一段的信息，哎，你更不是说，哎，这个人好像讲的不错，那我就姑且信他所传的，不是，你是要接受这位主。所以让我们低下头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当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说一句，你在心里面，在主的面前诚实的向主说一句，愿主成为你的救主，好不好？来，神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犯罪作恶，干犯了你的公义和圣洁，而不能自拔。今天我听了你的福音，我认识了你自己，我愿意悔改，我承认你是为我的罪而死的，并且我相信你从死里已经复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主耶稣啊，怜悯我，得着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奉你自己可爱的名，阿们。那请我们再把照我本相的那首诗歌唱一遍。
Oh, whoa.